我们在天上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来这里聚会，不是来为了好吃的，也不是来听我所讲的，而是来认识你。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有这样的需要，需要你，你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爱我们的真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真神。主啊，就今天晚上你自己的灵向每一位来这里的人说话，让他们亲自认识你。因为我知道我口所讲出来的不能够荣耀你，除非你自己的灵在这里运行，感动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像杨哲弟兄讲的哈，非常的感谢神。我去年这个时候呢，从南卡那边的神学院毕业，正好也就是八月份了，正好一年了。然后回来，来到宣道会，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啊，我们在北边，底特律华人宣道会的北边叫 Rochester Hill 那里支堂，所以我们现在就取了一个名字，把我们在北边的堂呢取了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是从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北堂。那简称为北堂，所以你们以后如果想到我们那里去呢，你就说北堂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北堂。非常的感谢神，说不管走到哪里哈，不管走到哪里，都让我们感受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了一家人。那这位耶稣呢，2000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世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今天他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拯救人。那这位耶稣基督呢，是我个人，也是我的家，也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底特律那边的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的，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那我在1978年的时候，也就是将近30年的时候，我的老家是在福建，我在福建的北边，所以是闽北那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山区里面。那我在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呢哈，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去山上去砍柴。你知道在福建农村老家那里，你都是要砍柴烧火的，那你家里的孩子的话，你总是要上山去砍柴，为家里捡一些柴火来烧。那有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跟我一起去砍柴的朋友呢，他就问我说，你想不想上天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你想不想上天堂？我们都听过天堂，也知道天堂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去处，否则就不用跟地狱来相比了嘛。但是除此以外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觉得天堂是一个美好的去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想去天堂。那他就说，那好啊，你晚上你带上那个换洗的衣服你就跟我去。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是十月份，在福建那个地方还不是太冷。他说你晚上带上换洗的衣服就跟我去，所以我晚上就带了一个换洗的衣服就跟他去。我们走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另外一个村庄里面去，一个家庭里面。你知道在福建农村，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很穷的时候，每家每户里面都是敞开的门哈，你从门随便进去，而且好几家人共同的拥有一个建筑物。所以进去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大厅里面也坐了一些人，那个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坐的，但都围在一块坐。那有一个人在那里讲道，那这个人呢是从城里家庭教会来的地下传道人。他那天晚上呢在那里讲道，他讲了很多东西，我不记得了，但有几件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第一件事就是说，你想一想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思考过这种问题哈，我们很少思考像这种深刻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地下传道人居然问这样的问题，想没想过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他就说，你看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那我们都知道朝代大概短的100年，久的可能几百年，都是改朝换代不同的改。他那也讲说，现在的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了，那时候还因为福建还是前线哈，说福建前线要解放台湾，所以他会讲说，你看也是改朝换代。他说政府政权好像不永恒，常常变来变去。那你想过没想过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那我们都是小孩，我上初中12岁，那周围的人也小孩，当然也有些大人。我心里就想说，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他就想说， 有一个事情是永恒不变的。他说公元，那时候是1978年，他说公元1978年，这个好像有永恒的意义，因为不管是中国，不管是共产党政府，还是世界上别的任何政府，都用同一个东西，用公元。而且这公元这个呢，用了1978年没有变。他说你知道公元是什么意思吗？哎，我们不知道。他说公元就是有以一个人的诞生来做界限，这个人诞生以前就叫公元以前，这个人诞生以后叫公元以后。啊，这个人是谁呢？啊，就是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的诞生就成了一个分水岭。诞生以前叫公元以前，诞生以后叫公元以后。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是对的哈，因为我们讲说英文说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在公元即基督以前 BC 多少年。那 AD 是拉丁文，是 The Year of the Law， 主后多少年。我们常常说主后呢，都是讲的耶稣这个诞生以后，使世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那因为他的诞生，全世界人都用这个记号公元，所以用了1978年都没有变。他说另外一件事你想过没有，也很有永恒的价值。我们那农村在那里哈，我们知道有赤脚医生，你看他说看过赤脚医生那个背的卫生箱上面红红的十字没有？他说这个红红的十字不仅是在卫生箱上面印的，也是在救护车上面印的。那我们的农村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过救护车，但我们知道大概会有个救护车印的。那后来我们也都知道说，在世界各国只要是救人的记号都有一个红红的十字。他说这个东西有永恒的意义，各国都在用，你知道这个红红的十字怎么来的吗？他说是因为有一个人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的血好像染红了这个十字架。本来十字架是一个钉死罪犯的一个刑具，今天成了一个救人的记号，而且各国都在用这个救人记号。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哎，这个人就是名叫耶稣的。他说红红的十字有永恒的意义，公元有永恒的意义。他说这个人很奇怪，他的生他的死对世界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一直到是今天各国不管各地人都在用纪念他。哇，我们说真的好像开了个眼界似的。然后他说这些事情都记载在一本叫做圣经的书上。所以我说哎呀，我要有一本圣经就好了。啊，1978年没有了，中国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拿不到圣经啊。1978年根本没有圣经，我们就想说哇，好羡慕啊，这样一本书记载这么神奇的事，这么永恒的东西的书，我们那能有该多好。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在美国每家每户都有圣经，还有好几本圣经，可是他们就不读。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糟糕呢？我们想要圣经的人没有，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圣经不读。哇，觉得很可惜很可惜。但我们就是不，那天晚上他讲完道以后，他说谁愿意去受洗的就去洗去吧。那去那个家门口有一条小溪啊，挺小的，然后我们晚上很也没有灯，大概很黑了，我们就排队下去。哎，我就在那天晚上就受洗了。所以很快很快，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受洗到底什么意义，就觉得这个讲的有道理，很好，哇，有永恒，还可以上天堂。那我就在当时就受洗。我记得那天晚上还很清楚，我走回家以后很晚嘛，因为我也没跟我妈妈讲过去哪里。我回去，我妈妈也不在乎我去哪里，农村那里你随便去玩嘛。但是那天晚上的确相当晚回去了，也没有手表，农村人哪有手表那个年代。那他回去说，我妈妈说哎，这么晚你去哪里了啊？的确很晚了，他说大概有12点多了。回来说哇，去哪里了你？我说我要上天堂啊。我妈妈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病啊，怎么讲起这样的话来。但是是很奇怪。那第二天这个传道人就被我们那时候叫公社，今天改成乡了哈，那时候公社的武装部给抓起来，然后沿街批斗，给他这上面挂一个牌子啊，反革命分子哈，沿街批斗，敲着锣，跟一些流氓犯罪分子一起的批斗。那过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受过洗的，所有受过洗的，也不知道这个 这公社武装部怎么知道的？都被抓起来，那我也被抓起来。那抓起来以后，然后就说，好，你这么小的年龄，你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去吃教。他的，因为中国人讲信教叫吃教嘛，可能是以前遗传下来的传统，以前就想可能是信了教和有东西吃，所以叫吃教。所以呢，就叫我们去写检讨，让我写检讨，我就写说，啊，我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信了基督教，基督两个字都不写，我就一点都不懂，就写成公鸡母鸡的鸡了，写成那个毒药的毒，鸡毒两个字，我也说也好，我也真的是不懂，也还好没有，我觉得不懂的话也不得罪神，啊，信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那很快就是批斗也很厉害，我们常常就被抓到大队的礼堂里面一起批斗，被逼迫那里。他虽然我们不懂，虽然我们没有圣经，虽然也没有人教导我们你信的是什么，可是当他逼迫的时候，哎，我们总是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总在一起，就不停的祷告。所以我在想说，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它比我们北美的教会会祷告，可能也是跟环境也有关系。中国的家庭教会非常的会祷告，我们在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我们就知道一点，这个神是可以祷告，他是可以求告的。既然这么伟大的神，这么好的神都可以帮我上天堂，那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祷告。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人，很多人就把这个神想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去理性去理他，去想他，而不是这种我们可以跟他像父母亲一样可以祈求的一位神。所以我就在那里，我们在那祷告，说逼迫的时候根本不能够使我们离开神。逼迫，你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的逼迫，每一次的婚姻就传出去了。所以逼迫是一个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故意要求逼迫哈。那后来我就上了高中呢，就到城里去上高中了，不在我那个乡下里面，我就考试考得很好，就上城里上高中。那城里也是那个时候正好到我那个时候就赶上，就说要到农村里去招一批学生，所以把农村里面考试考最好的那个城市周围十几个乡的最好的几十个乡也可能的最好的学生都招到城里去读书。那我在城里的时候，我又认识了城里的家庭教会，我就偷偷的去家庭教会，因为我寄宿在城里面，所以我就瞒着老师，瞒着我的同学，有的时候星期天到那里去家庭教会，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好像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去在家庭教会的时候，去那里啊，也没有牧师，大家都是在那里啊，这里坐一块，那坐一块，有人在唱诗，有人在祷告。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家庭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说：“哎，我现在我们准备请我的老家那个城市叫南平市哈，他说现在我们准备请南平师庄的讲师来给我们讲道。”哇，我当时说哇，讲师也信主啊。这个讲师因为在我们中学生的眼中就是非常的高了嘛哈，那个时候在高中生，哇，我说讲师也信主啊，不是我们只是这样，我们好像没有文化人才信主。那今天我们很多人是看到博士，几个博士的人信主都不以为然了。那个时候真的我们心里有一个渴慕，觉得天堂是一个美好的去处，是我们羡慕的地方。那我想今天你们来这里听这个道，也真的不是想知道我个人的经历怎么样，我真的想问大家说，你也没有想过这个永恒是什么意义呢？永恒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吗？是美国梦吗？还是在这边是加拿大梦吗？是财富，是享乐，是自由吗？我到了很久以后挣扎以后，我就想过有一个人叫萧伯纳，他想的话，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欲望得不到满足，你想要的东西要不到，心里很苦啊，好想追求它得不到。但是另外一个他说是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得到以后发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都有类似的感觉哈，没到国外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到了国外就好了，到了国外发现满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奋斗，设立目标，以为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以后就会好了。等我们得到这个目标，发现满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又设立更高的目标，更高的追求，到了以后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哎，再回头一看，哎呦，我们快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这一点好像不管是贫穷的人，还是富裕的人，都有这样感觉。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告，上面说有一个往外逃，中国现在贪官非常多嘛哈，好多贪官就逃了，据说逃加拿大的贪官是更多，因为说他加拿大有的地方是贪官的天堂，逃的就更多。那有一个贪官被送回去后，他就 有人就采访他，他就很感慨，他说，哎呀，我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得到的跟我想象的是两回事。贪官也有类似的感觉，穷困的人也有感觉，最底层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圣经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耶稣有一次走路的时候，在井旁渴了，他坐在井旁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这个妇人是很多人都看不起他的，因为他生活不检点，或者说他又有别的原因，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他去打井打水。那耶稣也给他讲过一句话，说你喝这里井的水的人还会再渴。那耶稣这句话实在是有深刻的意义，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你喝这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但是我们好像还是不满足，我们还是往前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圣经里面也讲说，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永恒不是你用世上的东西就可以塞住的，我们一直追求希望能够满足，希望能够满足，远远也满足不了。但是耶稣他给了一个答案，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口井的水还会再渴，但是如果你喝我所赐的水就远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活水的源泉，滋养到永生。你们有没有想过永恒的意义没有？那好了，我很快两年以后高中，那时候在中国的话，尤其在福建啊，他讲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那个时代。所以我高中只读两年，初中只读两年。我高中完了以后，很快一考他试就考上大学，我就到北京去上大学，到北大里上大学。那北大里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哈，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啊，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各种各样的游行啊，啊，我们就是很热衷于这样的事情。那我也渐渐的觉得这个天堂不错，是美好的去处，遥不可及，非常遥不可及。还是找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事业上的成功比较可靠一点。所以我说，哎呀，我们来靠自己奋斗。那这样的话，我又渐渐的离开了耶稣。那大学期间呢，我的另外一个心态就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善良的，挺正直的，我这个人挺正直的，挺好的。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会嫉恶如仇，我觉得心里就这样想说，如果让我当上国家领导人的话，我应该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我就这种心态。然后我的一个愿望就是说，我大学毕业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官。哎，我对自己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了。我说大概我这个人没什么太大才能，做个好官有贡献的官不行，但是我至少有一点，我挺正义的，挺正直的，我不会做一个贪官。我只要做个不贪的官，就是对国家就是贡献，无功就是过。今天是对国家贡献的人太少了哈。我说只要做个不贪的官，就是对国家做贡献。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把这个犯法的都给他除掉，像毛泽东说的一样，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就这样的愿望。那这么多年来回头过来看，今天的这个腐败哈，国内的腐败的程度比我当时，那我上大学的时候1981年，比我当时那个时候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而且不仅是权力上腐败啊，还有金钱和色情上都掺在一起了。啊，我看到最近看到一处报道说，今天被查处的贪官里头，95%的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都跟包二奶有关系。那情妇不但是只是他们自己私下里就去找一找玩玩，情妇还成了一个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他说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你谁拥有情妇多，谁的能耐就越大。那些贪官呢，谈起自己情妇的时候呢，洋洋自得，好像一种可以炫耀的东西，好像我们的一个学位，好像我们那个事业，好像我们那个财富一样，可以拿出去炫耀。那我真的就很害怕，我就很清楚了，我不比别人强，我跟别人一样。如果你让我当官，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也一样会成为一个贪官。那这些贪官污吏哈，在他当官之前，他可能比我还正直，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谁也不比别人强，我们里面都有一种追求金钱、名利，甚至色情，只为了自己，不顾他人的那种欲望。那圣经叫这种欲望叫私欲。那今天我们许多人没有表现出像贪官污吏那样放纵私欲，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有人说我们很像一瓶浊水，一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浊水，你把这个瓶子搁在久了以后，那个污浊的东西就沉淀下来，那上面一层看得很清了。我们还以为我们上面，因为我们把那一边很清的那一部分露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别人说哎呦这个还挺不错的，挺正直的。可是一旦环境来，一旦有人把这个瓶子摇动一下，那个污浊的东西就冒出来。那圣经讲的非常明清楚，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如果用你我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这些贪官污吏都是非常的可恶，都应该杀掉。我们自己挺正直的，挺善良的，我们如果当上官以后没有问题，会好。但是如果以神的标准，以圣经的标准来看，我们的本质跟那些贪官的人本质一样，只不过条件没有而已。那如果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以我们标准，这些贪官该杀掉。但是如果以神的标准来看，我们也该被杀，我们一样，我们也得死，除非有人替我们死掉。那谁愿意替我们死呢？谁有资格替我们死呢？耶稣。后来发生了，你知道哈，很快在北京不久以后就各种运动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87年元旦的一次运动，我也参加那次运动的时候，就胡耀邦就下台。那很快89年的六四运动，整个就更严重了。那六四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那天晚上我也亲眼看见军车从那里走过去。那我对政府就失去了希望，对民运分子也渐渐的失去了希望。因此说好吧，我们出国吧。我记得还很清楚，我的导师原来是很反对出国，他也是比较左的一个人。他后来六四以后，六四那天早上，我躺在我六三晚上我出去10点多出去，六四早上的时候7点钟我回到学校，躺在那个宿舍里面一句话说不出来。我导师来看我，9点多的时候他来看我，他说：“哎呀，你还活着。”我说老师你真对我真好啊，不管你思想有多左，你这个时候还来看。那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出国吧，国家太腐败，嘿嘿，你出去吧。其实我想我出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国家腐败，而是想着说也许出国可能是最好的使我这个个人的价值得到发挥，也是我最好赚钱的机会。所以我就说那好啊，我就开始努力的考托福，然后就要到美国来。那我记得还很清楚，说想来想去说真的出国是为了读书吗？我也对读书也没有兴趣，尽管我有一个 PhD 啊，等一下后来别人都说我有一个博士在国内，那我真的是厌烦了。我因为没有办法，你在国内的情形也都知道，你拿了本科毕业，你想找工作找不到太好的工作，那你就读研究生，研究生完以后你觉得找工作又不是很满意，那你就读博士，博士完了你就留校当老师。所以然后到美国来读书的话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我读的是数学，在国内读的数学找工作也找不到，所以在这边不得不再换行再读个机械。所以有人讲说哎呀你两个博士啊很了不起啊，那在我看来真的是都是无可奈何，为了吃饭的缘故才需要这样去做。那当时的话就说好，那我就出去就考托福，就去研究想办法出去。那当时想到说只要能够生活好一点，钱能够多赚一点就好了，那就想到美国来读书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到当时要出来的时候说要到美国来了，然后没有钱买机票，因为那时候是个老师嘛，学校当老师没有钱买机票，就往朋友借了点钱。然后又到美国后你总得有点费用嘛，没有一分钱，那我就又管一些别的朋友又借了一些钱，大概又借了2000美元，2000美元现金放在口袋里面。我当时在想说哎呀，如果2000美元的话给我的话，我也不愿意出国，假如我有2000美元。所以人就是为这个钱的事。那当时在1992年的话，2000美元还是算不少钱的， 2000美元的话，你16000人民币，那个时候钱16000还是不少钱，还是很多钱，很少人。我们那时候只谈说万元户，不像现在哈，这是百万、千万、万万。所以我在想说，哎呀，有这些钱不出去也好。所以是目的，来美国读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赚钱。那1992年秋天呢，我就到 Michigan State 去读书了。那当时呢，到了 Michigan State 后，就有美国人来找我们说，哎，要不要读圣经呢？要不要查经呢？我想说我的英文这么差，我需要通过读圣经，然后把自己的英文改善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公寓的开放了作为查经班。我记得第一次查经的时候，美国朋友来，就把我们在中国的留学生叫在一起，他就拿起圣经来，就问我们大家说，说圣经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你们认为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每个人都讲说，哎，圣经是这个，圣经是那个。那他就问我说，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说这个圣经呢，就是你们西方人的精神所在。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强大？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因为你的精神在这个圣经里头，根据基督教来的。哎，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哈。你会看到说，西方人的很多的素质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被基督教改变。但是他却说，他说你们说的都不对，都不对。圣经不是文化，不是精神，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心里有点不服，不太以为然，但是我们要跟他学嘛，就跟他学。所以我就坚持了1年的查经班。那在这个坚持的1年当中呢，查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知道救恩是怎么回事。我很小的时候信主受洗，真的不太懂。那到那个1年查经班的时候，哎，我真的就明白了啊，这个救恩到底怎么回事啊。讲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神爱我们，这宇宙中有一位神，神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跟神隔绝了，那我们是跟神之间的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不能逾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是成了罪人，神看我们的话都该杀掉，谁来救我们呢？谁够资格来救我们呢？哎，那这个圣经里面讲说，神派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来了，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那耶稣自己呢，就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到神那里去。那你要做的呢，就是凭信心接受，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说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需要你，哎，你相信他。然后呢，你在每日的生活中呢，跟从他，就说主啊，你说了，耶稣啊，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我就这样的去顺服。他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哎，就是救恩的整个道理在里面。我听了以后说，哎，这个救恩道理挺不错的哈，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救恩道理呢，很像共产主义的理念，也只不过是一个理念而已，是美好的理念，但是不真实，是空想。而且我那时候还认为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学圣经，到处都有查经班，很像在国内政治学习一样。国内有政治学习班，那这里有这个查经班。现在我们明白说，现在我明白，我被洗过脑。我在共产党的中国的教育那么多年以后，我会用我的文化背景，用我的知识，用我的经验，用我的感受来判断所有的问题，包括圣经里面讲的，我都用我的自己的来判断。而且我觉得说，好像我们都被骗多了，不容易再上当，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骗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轻易的相信一个理论，一个信仰，即便它是真的。这就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讲的，假作真实，真亦假，因为我们看假的东西太多了，那即使真的东西我们也不信。很快你就会知道，你不久后，今天你会想到说，中国的假货很多哈，假的士兵很多。等你这个观念啊，你形成脑袋后，你什么都不敢吃，真的东西你也不敢要。那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就看了说假的东西太多了，觉得这个是真的信仰也是假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时，有亦无。所以我们把真理也当成假的。那后来我进入恍惚的去思考后，我今天再回去看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查经班很像这个政治学习的小组哈。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在先谁在后啊？基督教已经存在了2000年了，共产党才存在不到100年吧哈，谁跟谁学的？ 是查经班跟这个政治学习学的，还是政治学习跟查经班学的？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我后来看到一本书，一个叫罗素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过听过这个人的话，知道他是一个写西方哲学史的。这个人他自己不信神的哈，常常在那里疑问神，但是他对共产主义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共产主义就是沿用了基督教。罗素只是说，在共产主义理念里面，神他把这个神扭曲成辩证唯物主义，把救主耶稣跟扭曲成马克思，把我们这些信主人跟扭曲成无产阶级，把我们的教会跟扭曲成共产党，把耶稣还会再来被扭曲成革命，把地狱扭曲成对资本家的惩罚，把基督耶稣做完一千年认为共产主义联邦在全地实现。我一分听他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他是谁跟谁学的呢？是的，是的，我们人常常把神的道给扭曲了，因为我们不信神，我们想用我们人的自己的一套去代替神。所以我查了一年的经以后，我觉得算还是自己奋斗比较好，这个美国梦要赶紧实现。这个本来来这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你现在赶紧要读书找个工作，所以查经班我也不去了，然后我就想着说换专业，那也就是有了我的第二个学位，就是机械系的学位，因为可以好找工作。那实际的观点是这样子，当我们真的说可以看自己努力去奋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对许多未来不确定的事情有很多的不安全的感觉，常常的担忧。我记得我在密西根斯贝读书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时光，我不是说我读书很苦，是家庭的生活非常痛苦，因为想到说将来我要去找工作，要前途茫茫，现在要换专业，常常在这个压力下面，压力压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总要爆发出来。在里面有压力有困难的时候，你担当不了的时候，你总要爆发出来。那你爆发出来的时候，谁受的伤害最多？就是跟你最最亲密的人，跟你最亲爱的人就受到你的伤害最多。所以那时候我的太太受到我的严重的伤害，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就弄到每一个星期都要吵一次架，每一个月都要吵一次大架，有几次她就跑掉，非常的痛苦。那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一个仅仅是勉强的在那里维持，只是好像说我们今天因为在国外都举目无亲，我们两个人好像说心地还比较善良，尽管对方对对方都绝望，但是好像比较善良，为了维持，也因为那时女儿也出生，为了维持这个孩子在那里勉强的待在一起。那一段的痛苦的日子非常的难忘。那时候我想到，后来我想到耶稣讲过这样的话，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奋斗，靠自己努力去赚取我们的功名，但事实上我们好像在黑暗中行走一样，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想说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吧，很多人可能都这样子吧。那我有看到一个报告写到是调查国内的这些企业家，他说调查表明目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企业经营者中，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青年企业经营者比较多，主要表现为工作过于繁忙、心理压力过重、心理疲惫不堪、时常烦躁易怒。部分的企业者相当程度的存在负面情绪，如心情沮丧、疑虑重重、挫折感强、悲观失望。那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我们这些在加拿大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你们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圣经讲说，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这个源头隔绝，我们不去寻求神，反而一切为了自己，以至于走到一个死的胡同。今天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就很难体会圣经里面讲说人人都犯了罪。你也许会说我不是一个大好人，但我也不是一个罪人，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没有犯罪。我们中国人以为说犯法才叫犯罪，那我不是贪官污吏，我又没有抢劫杀人，我又没有作奸犯科，我哪有罪？但圣经里面讲的罪是指我们在意念和言行上违背了神的律法，不是人的律法。如果你犯了人的律法，当然很可能你就已经犯了神的律法，比方说你是抢劫是贪官，这已经犯了神的律法。但是我们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骨子里面都有那种和贪官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欲望，想得到贪官所得到的东西，但又想不被人发现。我们想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又不想被人家发现。如果再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都想为所欲为，但是又没有任何的约束，又不负任何的责任，那这个欲望就表明了我们是圣经里所说的罪人。圣经里讲说，不可贪爱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其他任何东西。今天我们不会贪爱我们邻舍的仆婢、牛驴哈，和他没有牛驴啊，但是可能我们会贪爱我们邻舍的车子。哎，你想到说，哎，天底下最富的人，比方说 Bill Gates， 我们一讲起他，哎，他天底下很富。我们对他啊笑笑就罢了，哎，羡慕吧，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太离得太远，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突然发现，你跟你一起移民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移民到加拿大来，跟你一起工作，一起读书，一起在这个邻居长大，哎，今天他突然买了一个大房子，你心里怎么想？哎，他换了一辆新车子，你怎么想？哎，他太太好漂亮，你心里怎么想？哎，他的儿子很有出息，你怎么想？我们都贪爱邻舍的房屋，贪爱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任何东西。神在两三千年前早就这样讲了。哎，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心里的贪爱是罪。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谓罪人，是指我们在本质上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法我们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一定会犯法。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看问题远超过我们看的深刻。我们以为，哦，我犯了罪所以我才是罪人，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在罪的辖制当中。耶稣又讲了说，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穷困的时候我们是钱的奴仆。我在农村的时候很穷困的时候，哎，管我的邻居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我那时候要学自行车，我说你能不能把自行车借我骑一下，他很舍不得，很心疼。今天我能够理解，你买一辆新车以后突然有个新移民来，哎，你能不能把新车借我去练两天，你舍得吗？哎，那个程度是一样的啊，在农村那么贫穷的时候买一辆新自行车，跟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件下买一辆新车程度是一样的。你将心比心就知道舍不得。我们没钱的时候成了钱，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是钱的奴隶。我们有钱的时候钱还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还是钱的奴隶。以前可能是一辆自行车，今天可能是一辆新车。哎，如果不是新车是你的主人的话，可能是一个新房子，可能是大的房子，可能是你的美国梦，可能是你的加拿大。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个束缚当中。你很厌倦吗？你觉得这个压力和忙碌非常厌倦吗？你期望有人能了解你吗？把你从捆绑当中解脱出来吗？你愿意这样吗？那耶稣说，所有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后来尽管我自己不读了，在查经班里面不查了，但是我太太坚持查。那我太太在美国朋友的带领下面就信了主。但我在 Michigan State 的时候，后来我有机会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信主了哈？他信主我是一点都不反对，我觉得一个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宗教来疏解一下心理的压力，那时候的想法只不过是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说，后来我有机会问他说，你为什么就这么容易信主了？他说，我在那种愁苦下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非常的痛苦的下面，突然有人跟他讲说耶稣爱他，他一下子心就融化。他说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他来美国不久， 跟这姐妹一查经，其实她英文一句都不会，她来美国的时候 ABCD 都不会，那这些美国人也不知道怎么教会的，她居然就很快就还是有这么美好的事情，我要信，就信了。所以她非常的就信主了。那我呢始终不信，离开了神。那1996年的时候底的时候，我就在密西根市队那里啊，就找到在阿拉巴马找到工作，我们就一家人就搬到阿拉巴马那里去。那我在太太在阿拉巴马那个地方呢，就找到一间华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美国人的教会，尽管说能够了解救恩，但是真的谈到内心里面深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就受限制了，是没有办法。所以在华人教会里面是友好的，鼓励大家参加这间教会。那我到那个，他就找到了一间华人教会，他就劝我说：“哎，要不要去教堂？”那我都不去。我什么时候去呢？只有有饭吃的时候我才去。我希望你们大家不是今天晚上因为吃饭才来的哈，因为在这个话，可能这个温莎这个有很多好吃的。我听说加拿大这边有很多好吃的，我想不会喜欢这个我们的 Padluck 才来这里。希望是为了认识神。那我那时候呢，只是有聚餐后才去。啊，那当你去了以后，你碍于面子嘛哈，你就是停下来听人家讲，不能吃完饭就走了，很不礼貌。那后来又听说星期五晚上有打球，他那边专门租了一个体育馆给这些人来打球。啊，我们在那打排球，有时候打别的球。那我说我的身体也不好，我们也需要锻炼了哈，所以我就去打球，那就去。但是你去打球，你碍于面子，你不好意思打完球就走哈，这个不礼貌哈，所以你要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查经。那感谢神，那在他们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些真正爱主的人。虽然我能把这个基督教当成理念，我常常跟他们谈的时候，辩论很厉害。我们大陆来的人恐怕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理念理性太强，老要去想一想，所以跟他辩论。但是我认识了一些真正爱主的人，他们的爱就使我感动。可是我星期天我还是不去教会，那我太太还是一直劝我去说。星期天你也参加一下吧。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啊？他说星期天那里他有主日学，有美国人教 Bible 哈，那是用英文教的，你的英文不是还不行吗？尽管你找到工作了，你英文还不行吗？所以你还是要去读一下 Bible。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读 Bible。 那不过呢，我就不参加主日崇拜，他们讲到什么我就不参加，我就早上主日学一英文 Bible 一读完我就走，我一个人开车就回去。那后来呢也坐那里听一两次，哇！他们有人在上面一边讲，我在下面一边就骂。那当然不敢大声骂出来，因为我这个人很爱面子，不敢大声骂出来。他心里是不停的论断，我说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没有我讲的好，还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不要论断我。对，还没讲的讲我讲的好。然后我就看他们做见证，他说哦，得到好处就感谢神。哦，得到困难就是神的考验。我那时候很难理解，我说你们这个好像不是跟我们以前在国内学的那个阿 Q 不是一样？也是这样子嘛，阿 Q 也是这样子。然后我看他们唱诗的时候可以很大声的唱，因为那教会很小啊，可能只有这个一个篮这么大，大家坐挤挤的，他大声的唱，我就直接眼睛就看他们，你怎么能够唱得出来？我怎么就唱不出来？他们心里很大的负担，他唱不出来。那后来他们讲到的时候，我就是老是这样论断人。那但是跟他们处久了以后，你发现说原来他的感恩是出于内心的，他真的是说今天得到好处的时候真的说神啊我感谢你，在困难的时候他也真的认为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我愿意把我交在你的手中。那我后来又看到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他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所受的苦难，在我想都不敢想的苦难里面，他还感谢神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受到震撼，强烈的震撼。我说我如果处在那个环境下面，我还没有处在那个环境下面，我过去的学习当中就已经给我夫妻关系到这个样子，如果我处在他们的环境下面，我根本一声感谢都说不出来，我除了抱怨除了苦读以外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自己想，我自己说我得到好处的时候不也是常常沾沾自喜吗？常常炫耀吗？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怨天尤人，我跟他们比起来我不是那真正的阿 Q 吗？ 为什么我论断他们是阿 Q。 哎，他们那个爱，无私的爱，他们的经历就震撼了我。我就问他们说，你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这样的难事，你为什么还会有爱呢？他说，其实我跟你小的时候相信的那位神是同一位神，只不过你没有遵守这位神的教导，我们遵守了这个神教导，神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然后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有这么一位神。我小的认识的神，可能那么久多年以前让我认识神，今天又让我重新要来认识他。那我也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个人找到神，我就要去找，因为我也验透了过去的生活，我不需要等到大家都信了以后跟着信。你知道今天很多的牧道友他有个借口，他说，哎呀，信教的人都是好像没有学问没有水平的，他讲到国内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说像，哎呀，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信教，那绝大多数人都是走向灭亡的路，那个社会的潮流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的，那真正的愿意跟神的是很少的。因为耶稣也这样说，引道远深，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得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我想说，只要有一个人找到神，我就去找。那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就觉得我要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那在1998年的时候，在美东南福音营的时候，我就举手决志，重新回到主耶稣的身边。所以今天你们可能会同意我的许多说法，可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可能你们也会觉得自己的罪没有那么严重，你不比别人差，而且也会想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可是我们是不是与别人相比的时候，比别人强的时候就沾沾自喜，比别人差的时候就沮丧发怨言？一个人不认识到自己的罪，就没办法认识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那耶稣是那个医生，他要医治我们的病，是什么样的病呢？是我们内心里的罪。如果你不认识到罪，你就不认识到你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你要实实在在想一想看，我们谁能够在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说我是无罪的？你检查一下你的自己内心。有人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一生都拍成录像，然后你换出来看看，恐怕连自己看了都脸红，都不想看。那更何况把你的一生录像摆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如果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部分，像妒忌人家的部分，就是人家有我没有，前面讲的贪恋人家的妻子，浮皮流女，把我们自己骄傲的部分，就是我有你没有，把我们的自私，把我们的贪婪，把我们的情欲等等都摆出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是没有罪的？那这样的话，我当时就重新回到了神的身边，然后也决心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我的心里面那个罪不是一下就能够，罪的反应不是一下就能没有掉，我的心里的论断还在那里。当有人做见证的时候，我就换一种论断方式了，这次不是说他们是阿 Q 了，这次我换一个论断方式。特别有些信主的大陆弟兄姐妹在上面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就另外一个论断，好像更高级的论断一样。我说，你们这么爱主，这么爱神，那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去为中国做贡献？那你最需要福音呢？我知道我自己不愿意回去，但是我希望别人回去。那到1999年春天的时候，那教会有一次布道培灵会，那有一个讲员来讲，他星期五讲，星期六讲，星期天讲，那从星期五到星期天，因为我又不知道什么叫布道培灵会，我那是第一次参加，我刚刚回到教会，然后才，我心里就论断他，我说你怎么就不肯回去，还是喜欢北美这里舒适的环境？因为我自己是喜欢这里舒适环境，我自己也不愿意回去。但是我就论断他，他就一直论断，论断到最后星期天他最后一堂讲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回去了。我 哇，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被神重重的击了一腿，好像我里面的黑暗一下子被光照亮一样，我就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我里面那个里面好像说，我自己以为义，我自己以为了不起，我的骄傲、我的嫉妒、怨恨、苦毒都一一的涌上来。然后我在想说，我即使我愿意回到神的身边，我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以后，我那里面的义，还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叶子一样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被风，像风把我们吹去一样。那就讲的意思是说，我们那个义啊，可以显一时，但是你像叶子一样，你搁久了以后就干了。你的义可以显那么一时，久了就干了。你的罪像风一样把你的义扫耗光。所以那天我就哇，就一直在哭。然后他，哎，这个时候他讲完，他就呼召。他说：“如果神感动你，要呼召你出来做全职传道人，你如果听到神的这样呼召，你愿不愿意站起来？”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就站起来，我说：“我愿意，我愿意去做全职的传道人。”然后就站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每次培灵会的时候都有呼召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呼召嘛，要不然我如果知道他有呼召的话，我会心里提防一下。哎，但是我不知道，所以他正好那个呼召，我就特别感动，我就站起来。那因为在阿拉巴马那个地方很小，教会也很小，所以我一站起来，别人就很清楚了。然后我的同事，甚至还没有信主的那个同事哈，他就问我说：“哎，你都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去读神学啊？”哎，我说我那个讲员是说如果你听到神的呼召，听到神的声音才去啊，我还没有听到呢。那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害怕担忧了，所以我就从我那个呼召再到走出来，就像杨哲弟兄讲的，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挣扎，从99年呼召将近5年后才站起来。那感谢神，神每次都是让我们在挣扎中成长。哎，这个也使我想起来，我很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战斗里成长》。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是大陆来的，很少看过这方面的电影。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没东西可看，有一个电影叫《战斗里成长》。哎，这个就印到我的脑海里面，我想说这个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哈，因为圣经讲说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我们是跟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天上的邪灵征战，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是在战斗里成长，是在挣扎里成长。如果说你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没有挣扎，你的属灵成长方面一切都非常顺利的话，那我们感谢神，但是也要小心了哈。如果真的一点挣扎都没有，恐怕你也没有成长。所以我们往往都在挣扎中成长。那我大概那时候站起来后，就心里就发热心了，尽管一边害怕，但是还是跟神发热心。所以99年底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国去，我就下了一个决心。那时候我来美国7年了，第一次要回去，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说，这次我回国要向我的家人，我爸爸传福音。我妈妈已经信主了，她自己信主了，她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啊。这个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跟大家讲。那她信主，我爸爸没信主，我弟弟，我还想传福音，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哇，就是很热心说一定要回去传福音。那回去然后也说我这次回去要小心了，因为我以前是非常爱喝酒的人，我抽烟也抽得非常厉害。那到美国来以后啊，酒还喝，因为美国的啤酒很好喝，酒还喝，但是烟就不抽了，太贵了也抽不起。那也因为这边密西根太冷了，你一抽在外头是哆嗦还要抽烟。当然还也是感谢神，是神的恩典，我的烟也不抽。那我回国的时候说，这回不要再被勾起来，也下了个决心回去。所以回去的时候头一个星期我先回到家里面，回去那还好，给家里人哇，给我爸爸热心的传福音，给我弟弟传，不信的话心里也气也骂他们，但是还好做了一阵。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就到城里去了，就看以前的同学，没想到7年不见，这国内变化很大，哇，这我以前的同学好像都不如我的，现在都发达起来，真的心里这个很不平啊。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私欲常常是在那里，心里很不平。哎，我原来出国的时候挺风光的，现在回国还不如你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今天很多人回中国去就是这种心态，我那时候回去也是这种心态，很不平衡。然后朋友来，因为好久不见嘛，还要请你来吃饭啊干什么，然后我说哎，我现在不抽烟了哈，啊，酒我也不喝了。他说真的，他们说真的，茅台酒你喝不喝？我说茅台酒我以前想都不敢想，闻都没有闻过，这个我要喝一喝。 他还说一人不抽了，大中华你抽不抽？哇，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抽那个四毛钱的烟，大中华一包十几块，哇，这个烟要尝一尝。所以回去回国以后，当然这个不是，这是小事，但是后来越走越烈。本来说我回去雄心勃勃，猛于热心要向我的朋友们传福音，最后我不但影响不了他们，我被他们完全的影响了。所以这趟回国，1999年那次回国后，让我神就迫使我看到说，好啊，你回到我身边来了，可是你不靠着我，靠着你的自己血气，你是完全的失败。那一次给我很深的教训，当然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depression。 我回从那国内回来以后，我觉得我教会也不要去，我没有资格做个基督徒。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完完全全是恩典。你能走下去也是神的恩典，你能够侍奉也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你的能力。那时候回来我说我教会也不去。那我感谢神，那个阿拉巴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好，又给我第二次把我拉回到教会。那2000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搬到密西根这里来，到 Detroit 也就到 Chrysler 里去工作。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以后，找来找去就到宣道会那里去。那宣道会那里以后，也不知道他们很快觉得我好像挺热心的，挺积极的，就让我去教逐日学。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教过。不得不每天去读圣经，我好像走每一步路都是神推着我，推着我走。他就迫使我每天坚持的读圣经，写灵修笔记。这个也是我5年前来这里分享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教大家说，我们一定要读经。其实读经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心，我就读下去，就坚持下去，不管有多困难，不管心里有多别扭，不管有多沮丧，你坚持读下去。那这个逐日学就逼着我就这样坚持下去，坚持读下去。那我很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都没有停止过读经，我一直在读。如果今天停止了，我明天可以多读一点，我总是找到时间把它读下来。那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极不可缺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因为圣经是属灵的粮食，我们在神的里面的人一定要靠读经才能成长。那2001年底呢，教会看我，又挺忠心的侍奉了，又教逐日学，去参加短宣去了。我说好啊，然后去参加短宣。那我就准备要去巴西去短宣。回回想说，我什么都不懂啊，除了教逐日学以外，教了几门课，像约翰福音啊，教了一下。我说我别的都不懂啊，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呢？这个就迫使我去找一些属灵的书籍来读。那这里有一本属灵的书籍对我帮助非常大，那我读了宋尚杰博士的灵力激光。那我看到那里面以后，我读了那本书，我看到说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是常常祷告的人。你要读经，你要祷告。所以从巴西短宣回来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说，不管怎么样，教会的祷告会我总是参加，我一定参加，不管心里多别扭，不管多沮丧，不管人多人少。有一次只有我跟牧师两个人在祷告，我每个礼拜都坚持去。读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祷告是我们的呼吸，没有这两个你没有办法。所以坚持读经，坚持祷告。那到2002年春天的时候，我又上了一门课叫 Perspective。 所以我在讲说神一步一步的驱使我。那这门课迫使我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戴德森。我以前一听过戴德森这个人的名字，我在阿拉巴马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们他就说，你可以看看戴德森的事迹。我知道我内心里的骄傲一直都没拿掉，我一听说有人要给我建议这个名人那个名人，我就是讨厌。你越给我建议说这个越好，我就越不读，也是这种内心的骄傲。但是我上这门课的时候，这门课是用英文教的，他讲说看看教会的宣教历史，第一段宣教历史是谁，第二段宣教历史带头人是谁。那看到第二段宣教历史的时候， 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到中国去宣教，这个人的英文名字叫 Hudson Taylor。 我说这个人是谁呢？到中国去宣教还是第二个宣教阶段的带头人，我怎么都不认识。然后我心里还常常论断人家说你怎么不到中国去，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人我也想知道他。哎，我脑袋里面就一印象说会不会就是戴德森呢？哎，后来去查果然就是戴德森。那我就去查看他的书籍，后来我就去买他的书籍，他的书籍拿到手里的时候我就放不下去，特别他的戴德森的属灵的经历，我拿到手后就放不下去，我就被这个人深深的感动，深深的感动。我们都知道戴德森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名言，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这是一百二三四年前的人，那时候一千磅英金可能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金也可能。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哇，我说这个老外怎么这么爱中国人，我们自己中国人都不爱自己的中国人。但是他后面接着说，他说不是中国，是主，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爱中国人，是因为他爱主耶稣。那这门课里面让我看到说，原来被神重用的人还有一个条件，不仅仅是读经祷告，还有个条件就是顺服的人。你愿意把自己顺服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你交上去的越多，神用的越多。你把自己完全的交上，就完全的被神用。戴德森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上的人。哇，所以神一步步驱使我，99年的时候让我看到读经，2001年的时候让我看到读经，01年的时候让我看到祷告，02年的时候让我看到需要顺服。啊，那我这个时候就被神越来越感动了。我说，哎呀，这个神是不是要开始感动我要去读神学？在2002年的夏天呢，我的太太跟孩子呢就回国去探亲去了。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知道说要读经要祷告，我就常常的读经，常常一个人在那祷告。我一个人也常常的跑步，我挺喜欢跑步的，也很枯燥哈，但是我不会别的锻炼，我就觉得跑步是有很好的锻炼身体。那我一边跑步的时候一边会跟神谈话，啊，跑步好了，哎呦，这个念头又来了，说你是不是要去读神学。那这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挣扎又冒出来，就是金钱上的挣扎。我一开始就讲过，我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赚钱，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工作，钱也赚了不少，你要让我去读神学，我就说神，你能不能够等我等一等，让我工作五年，我差不多攒够钱了，学会攒够了，生活费也攒够了，我再去读神学。因为我说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一家人。哎，那正在这个时候呢，教会有一个人就告长老就告诉我说，哎，教会准备设立一个神学生基金来支持人读神学。哎，我说我也没跟教会提过，难道这个是不是神要把这时间提前了，让我可以就去读神学？那我在当时我太太不在的时间的时候也一直在祷告。那我太太从国内回来以后，我也跟她一同祷告，但是这个金钱始终成为我心中很大的挣扎，很大的负担。我一直在算计说我上神学以后我要付多少钱，我太太儿女怎么办，然后我换下工作以后我亏掉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们，我这个人非常的糟糕，每次都在这样算计。然后后来这个过程就是一边祷告一边算计的时候，跟神一直在挣扎。那有一次我就跟神说，我还在争来争去，你老是跟我争，我说神啊，如果我是独身一人，我还没有结婚，如果我是独身一人，我就毫不犹豫我马上就去读神学，你让我去受苦我可以，但是我的太太我的儿女怎么办。所以我的最后冲点就已经下到这里了，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呢，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睡到一半的时候，半夜中被惊醒过来，啊，我想起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个句话的前后文是这样子的，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那个地方的时候，眼看就要进到那个迦南美地，是神要带他们进去的牛奶鱼蜜之地。那以色列人说，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那块地是怎么样的。那摩西说好啊，派12个探子去看一下。 那十二个探子看了40天回来以后说，哇，这块地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像神说的那样，是牛奶与蜜之地，好得很。但是那里面的人非常的高大，城墙非常的大，我们跟那里人比起来像蚂蚱一样，那里人跟我们比起来像巨人，要吃掉我们，我们进去是白白的受死。那这十个人就抱怨，那十个人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说的话，没有地方死啊，把我们带到这里死，我的老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儿女怎么办。哎，他说了我也说的话，一模一样的话。那天晚上梦里面使我想起来的是神的回答。神回答说，在申命记1:39，如果你们去看申命记1:39，他这样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必被掳掠的和今天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得为业，但是你们要死在旷野上。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不说他们怎么办吗？没有本事吗？我自己会带他们进去，但是你悖逆，你死在这里。哇，这是我就吓得很厉害。那经过这件事以后，神就迫使我，我总是被逼到这个地方，迫使我说去学习。原来被神用的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信靠神的人。所以你读经，你祷告，你顺服，你信靠，你相信神，他必供应，他必带领你。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说，那好吧好吧，我就出来读神学。但是为了看清楚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我就2003年初的时候，我就去回国一趟，就去短宣了，去国内的家庭教会，这个是清一色的大学生组成的教会，全部都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教会，去那里去看。那有一天主日呢，我就被安排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讲道。那这个教会呢，租了一个公寓，那用其中的一间房间啊，这个房间很小啊，大概不到30平方米，那个房间作为这个敬拜的地方。我们主日的时候不敢大家一起去，就是两个两个的，两三个人偷偷的去，就是分拨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以后，进到那个屋以后，大家都坐下来，他们也没有凳子，因为你要摆个凳子啊，那个地方就更小，所以大家都坐在那里，你讲到的人也坐在那里，听到的人也在那里，都挤得满满的在那里。那我在那里跟他们讲道，我也是坐在那里讲道。那我跟他讲说，啊，我们要学习信心的操练。我说神感动一点呢，就顺服一点；当我们顺服一点呢，神的感动就多一点；当神的感动多一点呢，我们就多顺服一点，是一个互动增长的过程。我自己在讲自己啊，我一直在学这个，学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的信心比我大多了，我在这里班门弄斧。那他们那个教会，小小的教会，6个人出来全职侍奉神，大学生毕业以后，6个人出来全职侍奉神。然后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姐妹上来就问我，还叫我叔叔。我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成了叔叔，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还很小的，一晃这个几十年过去成了叔叔。他就说，我马上就毕业了哈，我是到美国去留学，品尝品尝那个咖啡，每天有一口咖啡喝喝，那个好人呢，还是我出来做全职侍奉好。我们都有个梦想啊，到美国来，以为美国会这样，美国你到美国来以后没有机会喝咖啡，大概只会自己煮一煮咖啡喝好了。他就说，我要不要做出来做全职侍奉？我说，我心说我自己都没有出来，我怎么好告诉你要不要出来？那我也没办法，我知道我学会了一招，不管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就跟他在那里一起祷告，祷告我，然后这些聚会完了后，我就出来，从他那个聚会的地方走到我们那个住的旅馆那里，走到大街上的时候，都有一条很长的泥泞的道。我跟另外两个同工一起去那个教会。我们从那个路上走出来，走了很远的道，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很长的道了，我们三个人就默默地走，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想他们的心理感受跟我的心理感受是一样，我们就觉得很羞愧，很羞愧。我自己心里想说，他们这么年轻就被神悦，是何等的有福。我在路上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事情啊，神又好像跟我讲， 在我心里一个意念说，其实我也给过你这个机会，你只是没有利用而已。你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可是二十年以后你才重新回来，又过了五年以后你才觉得被神使用，为神摆上，其实不是受苦，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们常常以为被神使用，为神摆上，顺服神，好像神要让我们受苦。你去问问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哪一个人他爱神侍奉神，他自己说我这个被神苦害没有，没有。所以我回美国以后我就开始申请学校，所以2003年的8月份我就到南卡去读书，所以这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今天我想到这些，我跟大家分享这些时候，我回顾这一段日子的时候，我今天发现自己的话，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自以为意，也许我少了一点吧，我不敢说我不是就不自我为意了，我可能是少了一点。我也知道说我的盼望在神那里永远也不会失去，我也学习把忧愁放下。那我非常感谢神，也非常感谢我的太太，今天我跟我的老太太哈，都感受到这个与神和好与主同在是非常的美好甘甜。我就觉得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好。我记得好久我从来都没给我太太说过谢谢的话，我也从来不给我太太说我爱你，因为我觉得违背我的心愿，因为你做不来嘛，你说你爱你这个太虚假。我太太常说，常说你要像美国人那样一进门 honey 啊，说 I love you 啊，常常多说一下。我说美国人无比的虚伪，因为他一边这样讲一边照样离婚，我不这样讲我也绝不会离婚。哎，这是妈妈后来久了就以后的事情。那我一直到我到出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有一天在一起祷告，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我就感谢他，我就不停地感谢他。我说哎呀神啊，如果我要记住我太太的恩典，我就记住一件事，是他又重新把我带到教会，不是我信主的时候带他信主，而是他信主反而把我重新带到教会。所以我跟我太太关系非常的好，现在尽管在侍奉当中有压力哈，但是我们两个人靠着神，觉得与神同在与主同在是非常的美好，好像我们尝到了我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天堂那个美好的去处，那个一点一点的真实，好像我们触摸到了品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原来觉得天堂非常遥远不知是何物，那今天在你与神同在与主和好的日常生活中变得非常具体，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所以耶稣的话是真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因为你是那个世界的光，你的应许，你说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世界光，也是真实的。可是你的应许变成真实，需要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信靠你。主啊，即便是我们的顺服和信靠，也都是你的恩典，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人，让我们品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甘甜，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渐渐的换下来，来一辈子的跟从你。求你听我的祷告，听我们大家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呼求，奉你的名祷告，阿门。